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保释申请的话，主要从法律依据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被嫌疑人保释之后的风险和它的危害性。那么从昨天的检方和辩方两位律师的辩护的过程来中，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昨天的保释庭审，高等法院的保释庭审的话，是分上午和下午两次。 上午的主要内容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高云翔会持有两本护照。辩方律师也是提出了证人证词，说明这个两个护照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对保释的担保人进行法庭的交叉询问，这两位担保人都表示愿意提供 高云翔的保释。第二个下午的庭审的话，传唤了第三个证人，名字叫玉言，是位先生。那么下午的辩论主要是着重于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再次解释从玉言的证词里面证明为什么高云翔会持有两本护照，一本是过期的，一本是新的，和他持有两本护照。 从中国的国情来讲，是他的合理性。第一个，他什么证明的？第二个，高云翔案和王晶案是不是对玉言他本人的利益有所影响？对玉言所拥有的2.5%的公司股份的公司有没有影响？当时玉言作为证人，他都承认是对他的 本人和公司都有影响。第三个争议比较大的就是说有关 CCTV 里面的一些视频的录像，这个录像主要争执在什么地方？从录像的里面的视频能够清晰的证明受害人和王晶有亲密动作，他们有接吻，而且其中按照预言的证词，他看见在 卡拉OK 里面的接吻，其中一次是超过三到十分钟的时间。从这次的保释所提供，其实当庭也并没有播放那个 USB 里面的 CCTV 的信息的。然后法官昨天的庭审当中是要求高云翔的辩方律师的话，说你提供这个 CCTV 的，你想说明什么，或者你想反驳什么。 那么当时没有播放，因为这 CCTV 有可能容量比较大，有可能就是说他已经把 CCTV 里面的内容相关的内容已经剪接出来了。辩护律师说他只是想证明受害人和王晶有亲密关系，从而证明公诉人的证言有矛盾之处，有不准确，那么进一步证明受害人他的证人证词有出入，那么他个人的信誉有问题。 那么这个是辩方律师着重想说明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检方律师的话提出来就是说，高云翔一旦提出保释成功，那么他的风险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有什么样的危害性跟风险的话，他已经在书面陈述，已经交到高等法院的书面陈述。昨天的庭审当中并没有详细阐述，但是从今天的 法官的总结上面来讲的话，风险主要是以下几个：第一个，因为澳大利亚跟中国是目前并没有任何的司法协助，也就是说高云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如果回到中国去逃逸到中国去，那么澳大利亚的警方是不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达到高云翔从中国遣送回澳大利亚接受 案件的审理，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说，高云翔作为名人，他的保释之后，他是不是固定的稳定的居住地，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不是家庭成员给他一定的家庭需要？那么这一点的话呢，高云翔的律师提到，目前高的妻子和高的母亲 和小孩他的女儿已经为了高云翔的案子做出了在澳的一些安排，这个包括他的妻子已经在新南威尔士州 Chatswood 区租了12个月的租约。
嗯，
那么这个从侧面上面来讲的话，他能够证明家庭也非常支持高云翔这次保释成功的话，会承担一定的，就是说他不会逃逸的，降低这个风险。
嗯，
从种种上面的几个方面，昨天晚上，哦，昨天中午下午的话，一直开到4:30左右才是休庭，因为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当庭判决，所以法官是按照今天下午2点再次作为只是作为判决的，今天下午只是读判决书的。
嗯，
那么判决书的内容就是说他是有条件的保释，条件包括以下：第一个，高云翔的护照已经在警察局那边了，就是说扣住；然后高云翔的妻子的护照、高云翔母亲的护照、高云翔女儿的护照都会上交。那么高云翔的妻子如果因为工作原因要使用到护照，他可以申请，然后他出境，然后再回来之后再交上去，这是护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高云翔保释之后住在他的妻子租的这个出租地之后，他9点到5点之间是不允许单独离开，
这个是早上9点还是晚上9点？
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嗯，除非有妻子陪同，或者是有一些健康的，就是说看病啊这些紧急的需要，这是可以的。他在每天还要去警察局，在住宿附近的警察局去报到两次到警察局报到，像那个按一下，就是说报到按一下，说我到了，然后就每天两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会带上电子脚铐，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能够实时监控到他在哪里。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保释金是300万澳币，由这两位担保人提供担保金。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案件，其实他的保释申请或者是上诉是跟王晶是分开的。这个是不是预示这个案件有一些被控的性质是不太一样呢？
不能这样讲，今天所开庭审理的和最终的今天的判决都是直接针对保释申请这个议题的。
嗯，
对以后的案件是不是有罪无罪，这个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王晶的保释的开庭就在过几天还会
在高等法院开庭。
是的，因为上一次的文件法官对他们上交的文件的有一点质疑，所以他会跟辩方控方律师的话进一步沟通，之后一旦证据材料齐全送到法院去齐全之后，法定会确定一个开庭审理的时间。
你预测这个案件今后的走向，特别是在我们这一次新出来的这个证据里面，您觉得这些证据对于这个案件会有哪些影响？
其实这种性侵案件的最关键的点就是说是不是受害人认同或者是同意，那么这一次的话法庭的这两天的辩护也是围绕这个议题，但是从目前的 CCTV 的或者是证人证词并没有直接的证明或者是间接的证明提到这个下结论的一个，因为最后的还是有陪审团会参与到这个最后的性侵案件的审理当中，以后的庭审都会有陪审团参与的。这些事实认定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由
陪审团来认
定，对，事实认定是由陪审团来认定，法律的依据是由法官来判决，但是事实是由陪审团的，所以这个的话从以后的法庭辩护里面还会有进一步的报道。目前从悉尼中央地方法院的几次过堂和包括这次的新南威尔士州高等法院的保释申请，这个都没有直接的进入到案件的审理的阶段。
嗯，
之前的悉尼中央地方法院都是 案件的程序管理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悉尼中央地方法院它的司法管辖只有两个，一个是悉尼中央地方法院，它是新南威尔士州刑事重罪法院的起始管辖法院，它主要是两个司法管辖，第一个就是说受理保释申请和案件的程序管理工作。所以之前只是说你检方需要多长时间 ready，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是司法程序管理法，并没有真正的案件的实质审理。等悉尼的中央地方法院把案件的程序管理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会进一步进入到真正的性侵案的审理。
嗯，
所以这当中走到真正的审理，有陪审团介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法官就提到，可能会在12个月到18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把这些程序走完，进入到案件
真正的案件审
理。对了，
嗯，
那么这当中的话，就是说有很多次的过堂，还会有很多次的过堂。这个过堂当中的话，甚至会有一些检方和辩方律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价还价，比如说你能不能把案件的数量，或者是今天跟昨天的庭审当中有一个关键点，性侵案件的主要判的事实依据是受害人是否同意。那么辩方律师和检方律师他们围绕着 CCTV 里面出现的受害人同意接吻，或者是和高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受害人同意接吻并不等同于受害人会同意在以后房间里面发生什么。这一点的话法庭是认可到的，不能直接划等号了。我即便现在卡拉 OK 里面同意接吻，并不等于我同意在以后房间里面的发生的事情的认可，这是第一点，需要大家就提法庭里面是提着重提到的这一点的认可。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